在讲经之前，很高兴有一桩事情跟大家报告。今天下午，我陪我西藏的红教老师觉梅堪布老师亲自拜会基金会的简居士总干事跟弘法的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很高兴，我也很欢喜。基金会很有心量，接受南传、北传、藏传的这个教法。然后呢，从下个礼拜11月15号礼拜六晚上，你可以抄一下，7点到9点，在地下室1楼介绍红藏传红教龙钦巴尊者的宗义宝曼。我简单介绍一下，觉梅堪布老师是我在中华佛缘所学入菩萨行寄送的老师。我为大家讲过，入菩萨行其实就是他教我的。他在红白黄花里面是红教大圆满的上师。那他本身呢，很小的时候就出家，曾经在印度贝诺法王的南卓林佛学院上过课，后来被聘到印度瓦纳纳西大学梵文大学里面教这个藏传佛教，所以他本身懂印度文，也懂英文，当然藏文是他的母语，他的中文也很好，但他自己很客气，所以他讲藏文，但是他有中文翻译。那在红教里面呢，最高的教法叫大圆满，相当于中国的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现在东南亚佛教徒大家对于藏传佛教都很有兴趣，可是能够遇到好的老师啊，真正有次第的教藏传佛教的并不多，因为语言的关系，文化的关系。所以我很高兴，这是佛菩萨加持，然后呢基金会聘请第一位西藏的堪布。堪布就是指有资格教经通达经律论三藏的上师，当然有时候他们称为堪布仁波切。在西藏是一般出家叫喇嘛，喇嘛经过考试会做格西，格西以后会做堪布，堪布上来就是仁波切，再来是法王，他们有不同很好的教育体制。所以我的这位老师呢，他的知见非常的圆满，而且他非常的慈悲。那他这次介绍的龙钦巴尊者，我要跟大家介绍，在西藏里面有红白黄花四大教派。台湾大家都知道黄教格鲁巴，就是宗喀巴大师，传说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的。实际上不单单是传说啦，他事实上本身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可是在西藏里面有三位祖师决定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就是黄教的宗喀巴大师，花教的萨迦班智达，他有萨迦班智达全集。红教虽然是莲花生大士教法是他主修，可是呢红教不单单修大圆满法，像禅宗，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经论，所以文殊菩萨化身到红教的这个传承去，就是这位龙钦巴尊者。龙钦巴尊者以前我曾经收集过很多资料，想要做我的博士论文，但因缘不成熟，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的读。然后接下来红教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叫米滂仁波切，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你可以听得到，西藏人对上师跟传承是很恭敬的，他们每一天都在祈祷，所以有很多诸佛菩萨会千百亿化身作为很了不起的上师。所以他这次介绍的叫宗义宝藏，宗义就是道次第，有点像菩提道次第广论，但是他的教法从小乘大乘介绍到金刚乘，然后再介绍大圆满法，将来他还会开什么叫做心法。我们常常都要知道大圆满法就是无上的心法，那你的心要怎么去修持。接下来他还会开一个我们跟汉地最有缘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对阿弥陀佛教法很有缘，在西藏里面也有西藏的阿弥陀佛法，同时也有婆哇法，也有中阴身救度法，所以他第三个课程将来会开6种中阴身。那在这了解心法跟6种中阴身的时候，在西藏任何一个佛学院第一本教科书是入菩萨行论，然后经过很多年的学习以后呢，他才会上 入菩萨行路以后，接下来他们就会上道次第，红教、白教、花教各个都有他的道次第。简单说，黄教最了不起的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花教呢，萨迦班智达有叫根道果，然后呢，现在也翻成中文了。在白教里面最了不起的就是冈波巴大师的这个解脱庄严宝曼论，张成基教授已经翻译了，然后在法尔出版社也出版，这是白教的道次第。而红教的道次第呢，最有名的就是龙钦巴尊者。你必须任一个教派都必须要从道次第开始去修持，最后你才能证到无上大圆满啊。所以若是对于真正藏传佛教而且红教教法有兴趣的人，欢迎你可以听，在地下室第一教室礼拜六11月15号礼拜六7点到9点，然后讲完的时候呢，他们原则上会讲一个半小时，你有问题你可以举手问，你讲中文老师听得懂，好，翻译会帮你翻，你也可以用纸条问问题。这是第一桩事情报告。第二桩事情，嘿，我今天在这边，所以我比较早来，我看到大家送寄送我很欢喜啊，本来我是要带大家送寄送的，那谢谢维诺师姐。那大家在送寄送的时候呢，嘿，我有想到一个感触，讲一个例子故事给大家听。在印度跟西藏的人呐，每天早上起来，因为很多很多的经论，所以他都会念呢，先念每个教派的传承祈祷文，比如说大手印传承祈祷文。我本身有念，它是用念藏文的，然后现在也都翻成中文。每一个教派第一个起来都会念大手印传承祈祷文，第二个接下来呢，他们就会修忏悔业障金刚萨埵，乃至于念普贤行愿品的寄诵，第三个就会看你修的法门是什么。所以西藏人每天早上花很多时间都在背寄诵。那各位，现在你念的是无着菩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的寄诵，当然在汉地里弘扬的人很少，我很高兴这次在基金会有这个一经缘跟大家这个介绍。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假如你有时间念金刚经你就念，你如果没有时间念呢，你就念这个寄诵，从头到尾念完，然后再念般若心经念三遍，往生咒三遍，这样般若为导，净土为归。在西藏人每天早上都起来要背寄诵，当然这个因为无着菩萨的寄诵对各位而言一定很生疏，没关系，你慢慢听讲解，听破空论的讲义，讲解完以后最好能够把寄诵给背起来，背起来你才能够随文入观想。假如你专修妙法莲华经，你很忙，你没有办法诵普门品，你起码应该练习坐在车子上或静坐的时候可以背普门品的寄诵，或者背普贤行愿品的寄诵。待会我会讲一个弘一大师的故事给大家听。所以在西藏人呢跟印度人是每天都要背寄诵的，每天背寄诵，你经文都不熟你是不可能入观的。对，所以天台宗讲随文入观，所以希望大家寄诵，当然有些很深色，寄诵要看它的义理呢，你要去看注解或看经。中国人比较喜欢经，西藏人比较喜欢寄诵，寄诵慢慢把它编成仪轨化，他在背的经文很熟悉的时候，上师就会教你怎么观想，怎么观我空观或法空观，空观是有它的次第的。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各位介绍一个修行的方法，就是你没办法读金刚经全文，你也可以学背这个寄诵，每天读一遍不用10分钟，很清净的心把它读。那这个寄诵呢是弥勒菩萨亲自讲，传给无着菩萨，传给天亲菩萨，那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举一个例子，弘一大师，你各位去看他弘一大师的传，弘一大师一生修很多的法门，最后求生极乐世界。他非常喜欢华严经，大家知道东南亚很多都有弘一大师提的寄诵，对不对？华严连集300就是弘一大师亲自写的。当然他说经文是不可以分割，但是为了利益众生善巧方便，所以弘一大师常常会用这个华严经的寄诵把它写成对联，然后送给人家。 所以我去新加坡的时候，我就亲自看到弘一大师的墨宝真迹，广洽老和尚他们就保存非常多，乃至于很多寺庙呢要建筑的时候，柱子都会用弘一大师的这个寄送来做。有一次弘一大师呢每天读华严经，他一天读一卷，很精进的修持，他也弘扬华严。有一天他突然做梦了，梦到呢，诶，他看到一个出家人呢、带领他进入一个这个所谓的寺庙。寺庙里面呢，地板全部是用琉璃而做的。然后呢，大家一起在诵经。诶，他诵的经是什么？诵华严经贤首品的寄诵。诶，他就说，诶，这个我很熟啊，我每天都在念啊。然后念完以后，法会呢，下一段念普贤行愿品的寄诵。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以一切片理尽无余。所以那时候弘一大师哦，那在梦中的时候，不但看到呢每一根嘴巴都放光，而且呢光中都有无量的化佛。后来呢他心里就醒来了，他心里就非常的清凉。从此弘一大师他对于经文的体悟啊，华严经啊，就有更大的超越。讲这个例子是鼓励大家，若你连经文跟寄诵都无法背起来的话，那当然就更难谈到要观想啊。中国这在天台中有观想，华严中也有法界观法。华严中第一个观法就是要修普贤十大愿。好，所以希望大家现在学有因缘，我们来共同学习金刚经破空论。那你也可以呢每天花十分钟念啊这个无着菩萨或世亲菩萨的寄诵是非常好的。就像我们中国的晚课里面一首寄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多读一些中国高僧传记跟这个感应录，你知道有很多的高僧啊，他能够用一首的寄诵就超度幽冥界众生。为什么？第一个，他的念力很清净；第二个，从经文里面做观想，那愿力广大无边。任何一部经，好，我们常常《金刚经》讲，乃至于一记一句，对不对？四句记都可以度广大的众生。好，乃至于你真正烦恼升起的时候，你也可以念呢、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常常思维，所以西藏人也有用一首寄诵念十万遍、三十万遍或一百万遍的。好，这是他们在利益众生上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也鼓励大家，建议大家借这个因缘，好好把《金刚经》的这个寄诵也可以每天受持。这是第二桩事。第三桩事，请看今天发的讲义《金刚经破空论》。补充资料，我们已经讲到第六品。有些居士莲友问我说，师父有时候幻灯片看不太清楚，好，我就花了时间把它打下来，请看我们复习一下，我分一二三四，好，我都有写。第一，在第三品大乘正中分金刚经破空论第十四页，好，对，释迦牟尼佛应须菩提而问，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云何修行。第二，在妙行无住分里面，我讲到感应，引印光大师文超有四种感应。第三个是讲到空，空在鸠摩罗什大师讲入空系论灭，表示空性是一种状态。那在清辩论师的般若灯论里面是讲见空你就可以灭掉分别，表现空是一个真理，你当你真正如实的见到空性的真理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灭除你的虚妄分别。所以在安慧大师的注解里面说，一切的业，这里的业包含善业跟恶业，一切的烦恼都是从你的虚妄分别而生的。其实我们中国的大乘经论在现在全世界的佛典，不管南传、北传、藏传，不管是巴利文、梵文、藏文、中文、英文、日文，全世界的大藏经呢、啊，中文呢是占5%的，他就说60%啊都是中文的。我们中国人是很有福报，但是很可惜的。好，我还真诚建议大家，我们有时候佛弟子真的不太争气，不论在家出家， 这些浩瀚如海的智慧啊，佛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一定真正深入。所以你看，在汉译里面呢、就有三种版本，梵文本至少有一种，藏文本有两种，希望大家能够能够了解说，有很多呢寄送你看不懂，很精简。第一个可以看不同版本，第二个也要看注疏。第四段在第六品正信稀有分里面说，我个人回去想了一下，上次我只建议大家三方面，后来我把它整理。假如你对于《金刚经》跟《般若经》的系列，你非常欢喜，但是你要怎么样升起强烈的信心呢？以及长时间欢喜学习的好药心呢？应该个人建议，应该至少从四个方面长时间的努力。第一，要种诸善根，这个是在你的《金刚经》的经文跟寄送第15页跟第16页。你可以翻一下，在菩提流支的翻译版本里面，第一个要种诸善根，也就是普贤行愿品讲的勤修善根供养。善根我们讲过有不同的定义，有事出世间的善根，那你肯忏悔业障，你才会真正善根而发芽。有些人他很想学佛，可是障碍很多，一用功呢，冤亲债主就现前；一用功呢，家里就很忙；一用功就谁生病。那老实跟你说，你的障碍很多，你必须要忏除业障。最具体的方法，从古至今，西藏佛教也拜88佛忏悔文，他念的是藏文。中国的这个高僧里面呢，晚课单日念阿弥陀经，双日念88佛忏悔文，我觉得是很好的。当然现在不同的道场有不同的风格，净土宗有净土宗的修行方法，禅宗有禅宗的修行方法，戒律有戒律的修行方法，但是我要建议早晚课诵是他利益过中国1000多年来很多高僧都是因为早晚课的修持而有所证悟的。古来高僧编东西都非常的有眼光有智慧，当然气不气各位的机你可以自己选择。第二个，送普贤行愿品，在西藏呢有修七支供养，释迦行的七支供养的寄送就是从普贤十大愿摘录出来的。第二个，广修供养，供养是我们要累积自己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在所有的经论里面都说，一切诸佛出现于世间就像在生死大海茫茫当中的灯塔，我们众生没有福，过去的诸佛像释迦牟尼佛遇到燃灯佛的时候他也虔诚供养啊，对不对？所以每一尊佛都是依到前面的一尊佛无量的诸佛而能够广修供养。那当然有物质的供养，财力的供养，还有心理的供养。所以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自己本身不是也是事多千亿佛吗？发大清净愿呢，所以你必须呢不断的供养三宝，护持正法，这样你才会积聚广大的福田，广大的智慧资粮。你这时忏除了业障，犹如譬喻像你把一个水晶杯里面的肮脏东西给去除，但是去除若你不续续倒所谓的甘露法水，你的杯子里面还是空空的，你没有福德智慧资粮啊，还是不容易呢遇到好的善知识同参道友的。假如你有了善根又能够广修供养，接下来任何一个法门都要去按照，不管学南传北传藏传，你一定都要按照文思修。所以以般若经来讲呢，你要深入般若系列的经典，你才能够明了修学的道次第。比如说听善知识讲般若经或金刚经，还有透过研讨，乃至于西藏透过辩经，他们辩论都是辩什么？辩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非常好啊，基金会也有一位法师介绍大般若经跟现观庄严论的对读，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西藏格鲁巴里面呢，什么叫做空他都会透过辩论，中国人不太习惯辩论的方式，透过研讨也是可以帮助你对法义而深入。接下来你有一二三，最后真正要达到断烦恼而修持，超越出轮回的话，你必须自己昼夜精进的修持。 精进的修持就必须要净化身心，每天你就应该念金刚经，不能念金刚经也可以念金刚经的偈颂，能够读般若经一天读一卷那是更好，因为你若读没有读般若经的话，你很难一打坐你就会入空观，这是老实说，而且你也不知道怎样修才叫真正入空观，因为你对整个道次第根本不了解嘛，你并不是坐在那边，你觉得我自己法喜充满那这样就好了，其实有时候那个是无助啊。道家，中国的道家也有很长的养生之道，他也可以透过吐纳让你羽化成仙，升到天上当仙人，可是他为什么出不了轮回？因为他不知道无我无我所的教法，所以你必须要学般若经，读般若经才能够随文入观。接下来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应该念佛念咒求福力加持，而真正的修止观，所以止观呢是很深的教法的。好，这是综合整理跟大家报告。接下来请看下面一章，下面一章是我花了三天不眠不休的帮大家从第19页到29页我全部讲义做好，我一个一个字校对，我一个字一个字呢标点符号的，而且我有些字也帮你把重点也画出来。好，我们会接着今天的讲义然后继续讲，那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也可以回去预习。好好，现在我们请看经文跟偈颂讲义第17页，17页以前的讲义第17页看心事，科判的心事三相并集，先看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这个经文，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喻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想《金刚经》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哈，我就简单白话翻译一下。在偈颂偶益大师看上面的偈颂，偈颂他说第八首我按 C 跟 D， 在梵文的偈颂一个偈颂里有四句，它是分 ABCD 的。好，第八首的 A 跟 B 呢是在第15页，大家翻回来15页，他说15页持戒修福有智慧，善根深固福德多。好，所以你要从持戒修福以及有智慧三个角度去增长你的福德资粮，这样子你善根很深厚，福德广大无边，你听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你就会很欢喜。好，翻回来第17页，那佛呢，佛是用五种里面的佛眼，佛眼是最圆满最究竟的，它可以看到你，佛眼所见佛智知啊，你所做的一切六度万恒，乃至于你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你利益一切众生的功德，佛菩萨的佛眼都可以看得见的。好，佛呢他的甚深智慧也能够了解你的，所以有很多人呢对佛啊的信心并不够，常常会觉得哎呀我做的那么辛苦又被人家误会啦，对不对？我不疲不厌的奉献啦，怎么都没有人赞叹我嘞？其实错了，十方一切诸佛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但反过来说，你做好事佛也很清楚，你做坏事的时候佛也很清楚啊，对不对？所以这给我们的很大的警惕。接下来讲离我法执度彼岸，离我一个顿号，法执他应该讲离我执顿号及法执，因为他偈颂的关系，他就把我执跟法执用一个执，离开了 人我执跟法我执这两边的执着，你才可以渡到生死的彼岸。这个我们待会相边后面详细说。所以鸠摩罗什大师就说，何以故？是诸众生，请你用号码写一二三四：一我相，二人相，第三众生相，第四受者相。这是人无我。好，假如你众生没有这种人我这个对立，好，简单的说，我是指主宰，以自我为中心，人是人我的对立，自己就有别人嘛。众生相，众缘和合而生，这是指空间。受者相是指时间，好，寿命相续不断，这是最粗浅的解释。当然这四个定义也有很深很深的解释，待会我们再看。好，先把这文字你了解。再来，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法相是指我们讲佛为了介绍山河大地宇宙人生一切的真理，他用了很多佛学名词，这是法相。好，法相讲的最清楚的是应该是唯识的白法，那届有100种白法。在俱舍论里面呢，部派里讲是讲75种法。那很多人学佛第一个会最难突破的就是有很多佛教名词，没有错，可是呢你常常读对不对，你就会熟悉。好，所以这个法相也不可以执着，法相的相对叫非法相，了解吗？那这个金刚经里面为什么都要用否定词呢？我来解释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白色，白色是不是一种颜色？请问我讲非白色有几种颜色啊？对，所谓非白色，红色啊，黄色啊，绿色啊，紫色啊，所有一切的颜色只要不是白的都叫非白色，对不对？所以他讲白色的时候，相对的他就用非白色来思维。所以换句话说，当他讲非白色的时候，是表示有无量无边的颜色，除了白色它不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龙树菩萨，他没有办法把一切的法，山河大地一切一切的数字都列出来。事实上山河大地的法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当你讲一个法的时候，他就会用反驳的语气。譬如说你说心法，他就会说非心法，这样听懂吗？好，所以龙树菩萨他当时要论破，要跟外道辩论，以及佛弟子 的里面呢大小乘有辩论的时候，他常常是用否定语言，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习惯。所以法相的相对就叫非法相，这样了解吗？把你一会读为一会又无，一会又非，一会空啊，简单的呢，那侯爷，所以这样你会用得很混淆哈。我刚才讲，请你编号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一编号的一到四，这个叫做人我执，这个也就是天清菩萨四种偈颂里面第十首偈颂，请看最后一句话，是我相四种，知道吗？好，接下来再看何以故？假如众生心取相，把取相画起来。即为找我人众生受者，你可以写 A。 他说假如我们的凡夫心啊，执着一个外相，比如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好的啦，坏的啦，男的啦，女的，那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你取相的时候，你就已经落入了，动一个念头啊，就落入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的四种的对立跟分别。所以 A 叫做若心取相。好，取相这是一种。第二个，当然这个相呢是指世间相，你可以做一个注解，世间相。第二个写 B， 若取法相是指佛法的一切的道理法相。假如你现在佛告诉你世间的一切道理，介绍了很多佛学名词，那个是法相。可是佛告诉你这些的时候，你也不可以执着，所以毛病都在哪里？取。所以十二因缘里面讲，你的毛病为什么有爱取有嘛，对不对？取以现在话来讲是什么？执着跟占有欲啊。 假如你执着占有佛法的一些名相的话，那也不可以。那一刹那升起的时候，你也找我人众生受者的那种四个对立也产生。何以故？你写西若取非法相，非法相是对 B 而说的，好 A B C， 对不对？第一个取相是指世间的一切相 ，B 是指佛法的一切法相。那佛法刚才说白色的相对就是非白，对不对？所以法相的相对呢是什么？非法相。所以你连非法相也不可以执着。当你非法相执着的时候，你也同样执着我人众生受者的四种对立，你都产生了。所以他总结说，是故你不应该取法，也不可以取非法，这是用两边来譬喻做一个总结，表示说你不可以执着空，也不可以执着有，不可以执着非空，也不可以执着非有。所以这接下来会产生什么？那你依什么而安住呢？龙树菩萨就讲了中道第一义，既然一切法都是空的，那我空有都不可执着，我心要安住在哪里？那就是安住在中道第一义。所以中道第一义怎么讲？就是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因为这样的道理，所以如来常常劝说你们这位比丘啊，你知道我所教你的一切的教法，就像呢在过河或大海里面的竹筏一样，当你过了河以后呢，你连那个我讲的这个法也应该舍去，何况呢外道一切的非法，那更应该不执着。这样了解吗？这是文字上的意义。那我请你写 ABCD， 事实上在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里面不太完整，它意义很流畅，请大家看菩提流支，直接先跳下面。何以故？须菩提，是诸菩萨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可以刮胡写一到四，这是指无人无我，人无我，人相我相一个，二众生相，第三寿，对不起，我相、众生相、人相跟寿者相。一是我相，二众生相，三是人相，四是受者相，它次序可以变动的。须菩提，是诸菩萨无法相，请你写无，亦无，亦非无法相，有没有看到？这是六。好，无法相是一个，那非无法相就是第六。再来，你证入真正空性的境界，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讲什么？入空无相无愿法门，所以第七叫做无相，第八个叫非无相，了解吗？这样的话，从五跟八的话才叫做法无我的教法。这个也就是在天亲菩萨的寄颂第十一首，一切空无物，实有不可说，依言此而说，是法相四种。这样懂了吗？所以换句话，四种加四种加起来就什么？八。所以第九首众颂最后一句说，一八八而一别。所以这里的八是指什么？人无我有四种，法无我有四种。所以在菩提流支里面翻译的比较完整。何以故？菩提流支翻译说，须菩提，是因为这些菩萨假如他心执着的法相的话，他就执着我人众生的对立。为什么？因为人会执着法，是因为你有我执。譬如你跟人家辩论，对不对？你会变得脸红脖子粗，为什么？你一定有一个你的我的立场嘛。好，现在翻过来，须菩提，请看第十八页，若是菩萨有法相，也着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须菩提，不应该取法是一边，也不应该取不取法，非不取法故。为什么呢？法跟非法都是像啊竹筏一样，所以如来说叫做筏喻法门。筏喻法门有一部经叫做筏喻经，有没有看到真谛三藏的这个翻译里面最后一行就有一部经，待会我们解释。所以是法应舍，注意是法应该舍，舍什么呢？舍你的竹筏。竹筏是一个譬喻啊，请看幻灯片。是法应舍，注意下面一句话，还有一句， 非舍法故。最后一句话请画起来。有人听到说啊，佛法要舍，那我就一切舍光光，错了。他告诉你，法是要做譬喻的，是应该舍，但是呢非舍法故。最后一个法请你做一个记号，按注疏里面写，最后呢是不要你舍掉正法，正法是不可以舍的。所以《金刚经》的经文啊，真的是很深啊。它文字并不深啊，那笔画都很简单，但它义理有一层一层的。所以告诉你说，这个佛所讲的法应该舍，但是正法你不可以舍。好，这个大家要能够学。所以学佛不可以学，尤其学《般若经》的要很小心，很小心，不可以落入空，也不可以落入有，应该注中道第一义。所以你翻回来第十七页里面，请你编的这个无法相五六，亦无非法相七，无相八，非无相。那这样子的这个人无我有四种，法无我有四种，后来在般若经兴起，当龙树菩萨读般若经而写中论的时候，就是最有名的叫做四句偈，就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就是从这个般若经发展出来的。好，认真的发展到啊，变成八部中道的缘起。所以这个在这一段里面呢，菩提留支呢，他翻译的是非常的好的。好，请大家请翻开《金刚经》的这个破空论第29页，待会我会配合讲这个幻灯片。29页，今天开始讲何以故这个经文，请看29页的倒数第五行。因为科判的关系啊，这里面是分一个段落。何以故，你看，若取非法相，找一个非法相，这一个角度，你也是执着我人众生受者的对立。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凡夫他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开悟而通达，在戒律跟福报当中他还是有对立的，他没有办法体会到当体戒的本体跟福报的本体也是无相的，所以他会别求一个叫做无相的戒福。他不知道，当你有一个求的心，别求，请把别求这两个字画起来。当你一个有所求的心的时候，你就落入了一边。你不知道一波戒福的这个法相，你就跳到另外一个非法相当中。所以既然取法跟非法两个东西都是执着，所以倒数第二行叫身执宛然。身是指众生，执是指执着。不管你执有或执无，执空或执不空，都是执着。好，所以众生的执着是很难断的。在这里禅宗有一个比喻，禅宗比喻说断执着很难呢，就好像猴子。大家知道猴子在动物里面，尤其是现在大家知道动物的长臂猿，长臂猿猴，你在森林里面它一定要拉什么藤子，对不对？树藤啊，好，或是树枝。那你看长臂猿，你会注意看哦，动物的习性是它从这边荡过来的时候，右手一定抓一只，等到它抓到另外一只的时候，右手它就放掉，对不对？那它要跳到另外一个的时候，它一定要抓到另外一个藤，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一手抓一手放，一手抓一手放。禅宗用这个比喻来自于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禅宗的祖师就站在树底下，告诉那个猴说，你两只手一起放。那猴说，不可以啊，我放一起放我就掉下去啊。禅宗祖师就跟他说，猴子啊，你两个都一起放的话你就开悟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当然这是一个譬喻的故事，很好。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啊，总是要执着。念佛法门叫执持名号嘛，当然念佛法门非常殊胜，我自己也修持，我自己也念佛，我也念咒，我也读经论，但是念佛法门佛号只是让你一个让你心安住的一个方便，对不对？执持名号到最后连佛号也了不可得的时候，你才会误入实相。所以他这里讲说身执宛然，众生不管执着法跟非法，对不对？ 或无法或非无法，它都是执着的。这生生世世呢，不是在法的问题，而是在你生生世世中执着的根性呢，很难突破。所以他说，请看下面第一行，倒数第一行，29页。所以想要会通空有二空啊，空有不二，它是越走越远。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会很锋利的告诉你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他说，比如翻过来，佛顶所云，所谓佛顶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你可以旁边做个记号，就是楞严经。楞严经说，众生行菩萨道，尚没有不杀道淫，不杀不淫，不道不淫。他说，这个真正的菩萨，他的心啊，是连呢、啊、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的行为都没有，连念头也没有。何况呢，怎么会随顺世间去做杀盗淫妄酒的事呢？这是在讲四种清净明慧。什么叫真正的末法时代清净善知识？就在事项上，他不告诉你做杀盗淫妄酒，最后连念头不杀、不偷、不盗的这个念头也都没有，才叫究竟清净。好，所以他就讲，请看30页第二行，非法相是犹如病。法相就是我们所学的一些佛学名称，就像一个药。那你这个药啊，就是要有对病，对你的病而下的药。我们一般呢，药下了以后，假如中医生下得很好的药，那你的病痛就会去除。同样，佛是无上大医王，对治你生生世世不管细微的执着习性，他要把你砍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他是告诉你一切都是了不可得，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当你假如病都好了，请问你还要不要吃药啊？那当然就不用吃药了。所以下面他用三个段落来比喻，下面是古文哈，先看我画的图片好了，会比较了解。请看右边是此岸，左边请移动一下，叫做彼岸，彼岸是涅槃。再翻过来右边，我们从轮回这一岸，好，轮回这一岸里面呢，你一定要有个竹筏。竹筏假如在西藏的雅鲁藏布江的话，它是用牛皮做的。好，那我们中国人江南江北你都可以看到用竹子或是呢用木头做的竹筏，它上面站了一个人，修行的人。那一般在划竹筏的时候一定有桨，那个桨代表什么呢？桨代表你的菩提心，你发起广大的菩提心，你才会移动这个桨竹筏。在这个竹筏是譬喻是什么？我们学般若法门的文字般若，对不对？接下来你看下面生死大海，大海请移上面一点点，大海是指譬喻生死大海。那大海里面有很多什么？有也有毒的虾，也有毒的鱼。那在佛经里譬喻呢，这个毒虾毒鱼代表我们的贪嗔痴三毒。那么一般众生呢，乃至于呢你不小心的话，你跳到大海里面啊，你会遇到呢所谓的河豚啊或刺猬啊，它会毒有刺到你。那佛用这一段譬喻是说，这个譬喻是出自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金刚经》这里面只是很精简的说了一句话，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好，所以我会很鼓励大家多读般若经，就是这样。好，《金刚经》真的很精简啊，不过有些地方你不一定体会会很清楚。所以在我们在茫茫生死大海的第一个，你一定要竹筏，所以你不可以不读般若经。但是听好，不要认为《金刚经》的文字般若就是实相，不是。禅宗里面常常讲指标见月，它是让你过这个大海的竹筏。请问你现在发了菩提心，又依佛经去修行，假如你从这个轮回的这一岸到了涅槃那一岸，请问一般我们到了另外彼岸的时候，你该不会呆呆的连那个竹筏也扛起来，然后在海畔上一二一二一二这样跑吧？你不会吧，对不对？你到了那个岸以后呢，竹筏一定丢掉，对不对？这个就是今天这里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知道吗？所以他譬喻是说，佛所讲的经啊，通通呢是像什么？像竹筏一样，它只是一个工具。凡夫你没有这个工具，你也不可能出生死轮回。所以经有经的功德，印经讲经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 有一种人哈、我发现他动不动就跟你讲心地法门，这些都不需要。错，真正的心地是包含一切法